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罗马书啊。罗马书的大纲啊，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七，大概有七个部分了哈。序，罪人得救得胜拣选，实际生活，最后是问候啊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这个第四点，就是得胜，就是在生命中作王，要胜过犯罪的天性。上个礼拜是在讲第七章的前半啊。我们今天要从第七章的后半继续看下去啊，这得胜这一部分啊，首先我们有看到说，有提到罪性的由来啊，罪性的由来呢，就是说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啊，在亚当里，得胜的根源呢是在基督里啊，在基督里呢众人都成为义啊，那地位上呢我们怎么样得胜？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啊。这个我们是向着哪些方面死呢？向着己死了，向着罪，还有向着律法死了啊！所以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，我们向着这一切都死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经历上，我们还是需要去经历到这个真理，这个实际啊！我们有所享受的这个主所为我们成全的这件事情啊，我们需要去经历它。怎么经历啊？今天我们来看，就是要靠圣灵啊。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肉体啊。好，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啊，十九节怎么说啊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。保罗已经在之前跟我们看到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啊已经死了，对不对啊，已经死了，向着各几个方面死了。但是呢，现在问题来了，实际上我们的经验里面呢，我们的经历当中，我们并没有不觉得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，我们甚至于还觉得我们这个人啊活得很活跃啊，这个里面特别那个犯罪的那个人啊非常活跃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个肉体啊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这个肉体其实就是我们的旧人啊。在圣经里面啊，肉体我们也可以说是它的就是我们这个犯罪这个天性啊，在 NIV 里面它直接就把肉体翻成 sinful nature 啊，就是会犯罪的这个天性。我们这个人里面有我们的天性，那天性里面这个比较坏的就是会犯罪这个天性呢就叫做肉体啊。好了，那其实呢这个肉体我们从某一些方面来看，它其实也可以等同于旧人啊，我们这个旧人，因为肉体要被定死，我们这个旧人要被定死。旧人就讲到我们的旧生命啊，我们的老自己啊，我们的老我啊，还有呢我们的己，这个己呢，这个己就是也是要被对付的，所以主说我们要舍己，对不对？要舍己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舍己就是 deny 啊，否认自己。好，所以肉体需要被定死，旧人也是被定死了，老我跟己啊，这个都需要被否认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同一件事情，可以这么讲啊，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别，但是感觉上你可以，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可以互相取代啊。所以在地位上，这个肉体怎么样呢？这个旧人如何啊？在罗马书六章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这个旧人他在地位上是怎么样？已经跟主同定十字架了。还有呢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不再是我，这个我也是讲到旧人啊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旧人也好，这个我也好，还有这个肉体也好，都是已经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了。所以在地位上来说，他应该死了。那问题是说，连保罗他都不觉得这个肉体已经死了啊。他说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哇，不是明明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这个肉体里面啊还是有一些东西在那边作怪啊？所以在经历上呢，他并没有经历到肉体已经死了。反过来讲，他说啊，我觉得有个律啊，有一个 law 啊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啊，里面的人其实讲到我们里面有个新人啊，我是喜欢神的律啊，神的law。那这个law呢跟前面那个law 原文是同一个字，但是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有一个律，就是说有一个定律，有一个定律，就像牛顿定律，就像是热力学定律，它有一个定律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定律啊，就是不会改变的，这是永远这个存在的，是一个神在自然界里面所设立的一些法则，好，那他自己觉得说在灵里面呢，他感觉到有一个好像不变的法则。这个不变的法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想要做好的时候呢，做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同时就会有个恶与我同在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里面的人呢，喜欢神的这个律，我喜欢神的这个law，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。但是我觉得肢体当中另外有一个律啊，另外有一个法则啊，另外有一个定律啊，跟我心中的这个law啊，这个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好，所以我肢体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，肢体呢也是讲到我们的旧人，就是肉体啊。好，所以在我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新人，一个是旧人。新人呢喜欢神的律，但是旧人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力量啊，一个律啊，就像是那个万有引力啊，这个一个力量啊，把我拉去，把我拉去，叫我服从那个旧人里面呢有一个犯罪的律。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所以他这个身体是取死的，这个身体就是也是讲到旧人啊。好 ，OK， 所以呢，现在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一个困境啊，而且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当中啊，罗马书第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啊，关口。那有人就在想说，这个到底是讲这个一个人没信主之前的情况，还是信主之后的情况啊？那有人认为是信主之前啊，那信主之后呢，这个不应该有这样的状况。但是呢，保罗很明显他讲到这个状况啊，是讲到他信主之后啊，这是一个信主之后的人所会有的状况，就是说他在地位上他是已经是脱离了罪了，他这个地位上呢，他这个旧人已经死了，他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。但是在经历上呢跟不上，经历上呢就觉得说，哇，我里面那个犯罪的那个力量还是很大，所以他说，哇，我真是苦啊，怎么办啊？想要做好，但是没有力量。那个 Joy 以前也是这样子啊，他那时候信主之后头几个月啊，哇，蛮有神的同在，后来就开始发觉，哎，这个老脾气又回来了啊，怎么办啊？那不想发脾气，但是每次都发脾气。一发脾气就很难过啊，他就觉得这样子，他信主之前呢发脾气不会有内疚感，等到信主之后啊一发脾气，就反而他心里头有罪恶感，那觉得说哇这样好苦啊，那这样信主对他来说更累，对不对啊？跑去那个校园团去找里面的那个一个同工啊，一个工读生问一下，哎，到底怎么办啊？他说那就悔改啊，跟神忏悔。然后神就赦免你了，然后下一次呢又发脾气怎么办？然后你再跟神悔改啊。他说难道基督教就是这样子吗？福音就是这样子吗？就是每次犯罪之后再去悔改，就这样子。那我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活在罪中，这个不是福音啊。所以他很生气啊，他差点说要把那个校园团契的那个招牌给拆了啊。直到后来他听到荣教师说，我们可以不犯罪，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。哇，他是非常的好奇啊，怎么样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呢？后来去到荣教师那边啊，荣教师教导他们说，哦，你要被圣灵充满啊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是要脱离这个取死身体的一个秘诀。但是总而言之啊，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个经历啊，这个是百分之百是针对谁啊？针对这个一个信主之后的人。我们自己都可以承认，我们虽然信主了，我们里面还是会有这样的挣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能说这个就是信主之前的人才会有，信主之后我们已经自由了，我们得胜了，没有。我们现在在经历上需要跟上我们在地位上所拥有的这些特权啊。所以保罗他接着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之灵的律，这里有个律，新的律，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， 这个和合本是翻成赐生命，
赐生命之灵的
圣灵的律，其实它原文就是生命之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，所以现在是有两个律啊，在这边交战啊，但是有一个律啊胜过这个罪和死的律，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然后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然后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啊。好了，这个就好像是地心引力，对不对哈？地心引力会把所有东西呢，就是让它你就是把一个球啊往天空上面抛，你力量再怎么大，那个球到了最顶端，它还是会掉下来，因为有这个地心引力在。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地球的范围之内呢，所有东西都是往下掉的，这没问题。那但是有些地方它会有一些上升的气流，这个老鹰它要对抗这个地心引力呢，它不需要一直在那边拍着它的翅膀才能够抵挡这个地心引力，它找到这个上升气流啊，它只要把翅膀一张开，那个气流啊会把带着它一直往上飞，往上飞，所以非常轻松，它就这样子盘旋上升。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有两个力量，一个是向下的地心引力，一个是向上的这个上升的气流。上升的气流呢就相当于是生命之灵的律，地心引力呢就是罪和死的律，罪和死的律呢把我们一直往下拉，让我们呢没办法做我们心里面所想要做的那些好的事情。但是呢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往下拉的这个力量呢？我们要找到另外这个往上的这个气流啊，要找到这股上升的气流，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那这个律啊，我们只要随从这个气流啊，我们就可以往上升。所以在属灵的这个实际里面啊，属灵的操练里面，就是让我们随从圣灵。圣灵就像风，就像气，就像风，那这个气呢，我们随从这个圣灵这股风啊，我们就可以胜过罪和死的律，就可以胜过里面那种犯罪的那个天性啊。好，所以里面我们现在里面有一个大能，有一个浩大的能力，就是那个圣灵。我们只要能够跟上圣灵的引导，跟上圣灵的这个带领，我们就能够突破那个罪啊在我们里面那个瑕疵啊。所以啊，正如老鹰投身在这个上升的气流当中啊，我们也要随从圣灵而行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罪和死的律了。我们里面那种天然的那个瑕疵啊，我们都可以胜过。只有当我们啊跟随圣灵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胜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啊，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：“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”肉体的情欲，我们本来都是在里面，好像是沉溺在里面，没办法自拔。但是呢，现在有另外一个力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啊被拉拔出来，这就是圣灵啊。所以他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啊，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当中。我们真理的实际就是我们这个人已经被钉死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感受到？我们有没有经历到？就是要靠圣灵。圣灵会带着我们进到这个实际里面，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真理当中，而且他会带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让这个旧人啊，让我们肉体被致死。我们这个旧人，我们的这个肉体啊，已经被钉死了，对不对？在地位上，但是我们需要去经历它。那圣灵会带领我们经历它，而且呢，就是带我们走一条十字架道路，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啊，把这个我们这个肉体啊，真真实实的给它钉死了，让我们这个己啊被否定啊，被否定。那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的这个力量啊，我们做不来，但是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，那我怎么样能够找到这股上升的气流啊？我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引导？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啊，但是我没有什么感觉怎么办？这个感觉是到哪边去找？OK， 那个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，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呢，就是跟主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。为什么这个上升的这个气流啊，是在基督耶稣里？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说啊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是谁不定罪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啊？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啊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生命圣灵的律啊，它会释放我，它会让我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它有个范围，你要在那个范围之内呢，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生命圣灵的律。在那个范围之内呢，你才会感受到那个上升的气流。那个范围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。你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，你才会感受到那股上升的气流。但在这个里面呢，耶稣基督里面呢，我们就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这就是约翰福音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所说了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。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面？用约翰福音的讲法，就是说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就是在主的里面。那什么叫做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？就是跟主要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，你要一直跟他有沟通啊。他说啊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这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如果离开这个范围啊，耶稣基督的这个范围啊，你到了外面去的话，你就是落在这个罪和死的律的这个气场当中。你现在要在主耶稣的气场里面的话，你就需要跟他相连。你就是进到这个跟主相连的这个领域当中啊。好，那样子的话才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这个大能。那怎么样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跟主保持密切的关系呢？第一个就是要常常认罪悔改。这个就是可以消除我们跟主之间沟通的障碍。如果我们持续的不认罪不悔改，那我们跟主之间就会有隔阂，这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这个上升的气流。第二个要常常读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瑞玛。当神的话一发出来， 你里面 就有亮光。当神的话一发出来，你那个里面的肉体就会被致死。你本来没有力量的，当神一句话出来，你就哇，里面就会有力量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常常跟神保持一个没有间断的一个沟通。还有呢，常常敬拜赞美等候祷告思念神，这会让我们更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有时候你觉得枯干了，这个诗歌一放一听，哇，马上就进到那个神同在的那个氛围当中。常常这样子敬拜赞美神，你比较容易听到神对你说话，感受到神对你的引导。那常常遵循神的话，神会因为主耶稣他应许说他会像这样的人显现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在每一件最小的事情上头来顺服神，来遵循圣经上面的话，你在一些最小的事情上头拒绝一些试探，这时候神一定会向你显现。所以你会感受到，哇，这个你跟主就紧密的相连，跟主紧密相连当中啊，他就会引导你，让你明白，哇，这个进入他这个引导这个上升的气流当中啊，他会给你力量，让你更多的胜过那些属世的吸引啊。还有呢，全心全意的爱神。当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神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啊，神不会把我们撇下。所以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引导啊，就是这个上升的气流呢？第一个要诀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在这个范围之内呢，你就可以经历到这个上升的气流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我们属灵生这个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口。如果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就要追求被圣灵充满。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了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两方面，第一个是圣灵的内住，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主耶稣那时候向门徒吹一口气啊，说你们受圣灵，那个时候圣灵就应该就是已经在，可以说在门徒的里面了。但是那时候门徒他们的改变还不是那么大，直到后来改变特别明显的是什么时候，就是后来的圣灵充满，当五旬节来到的时候，就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住的那个屋子，那那个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这时候他们就真的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。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的改变啊，第一个他们就是整个人改变，他们就脱胎换骨，刚强壮胆，像彼得，他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前啊，非常三次否认主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啊，他在公会当中啊，向着那些人讲话那样的放胆，让那些人都很惊讶，哇，这不是本是一群那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吗？怎么现在能够这么样子的那个放胆讲论，为耶稣做见证？就是因为被圣灵充满了，所以会让一个人啊彻头彻尾的改变。然后呢，圣灵充满会让我们对于圣灵的引导啊非常的敏锐。所以你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啊，他们刚开始就是哇，就是那时候圣灵有内住了，但是还不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他们要借着抽签啊，知道说要立谁取代犹大啊，做使徒。那但是当圣灵充满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，他们就不需要再抽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在里面会对他们说话，圣灵会告诉他们往东往西啊，圣灵会告诉他们怎么样啊，然后所以后来他们就对圣灵的引导啊就非常的熟悉了。为什么？要被圣灵充满啊。然后呢，圣灵充满之后，神的话就变得新鲜活泼，因为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呢，过去读不懂的，哇，现在圣灵开启我们之后，哇，都很有感觉，很有这个供应啊。所以神很容易就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然后服事见证神呢，也就大有能力啊。他说，所以说主耶稣说，你们要领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啊，然后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啊。所以圣灵充满以后，我们这个人就彻底的不一样。那这个时候有人就讲到说，圣灵充满是比较是讲到外在的能力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其实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他内在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改变，他里面对于神更加的认识，神对他来说更加的具体，更加的亲密。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外面而已，里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然后让你可以胜过罪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？如果还没被圣灵充满的话，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追求，要渴慕。为什么？因为路加福音11章13节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给谁啊？给求他的。对，所以要不要求啊？要求啊。有人说这个不用求啦，这个就是神一定会给啊。但是圣灵是说要求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说，神啊，求你把你的圣灵啊多而又多的浇灌在我身上啊，充满我，主啊，我需要，我不愿意过一个软弱的生活，我不愿意过一个失败的生活，我不愿意一直过一个被这个罪压制的生活，所以求你的圣灵要来充满我，我需要这个圣灵的大能啊，让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你觉得神会不会听这样的祷告？神一定会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心意啊，他也喜悦我们这样跟他祷告。然后呢，要认罪，要悔改，我们要洁净我们这个里面啊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地方可以安家啊，不能再抓住一些罪不放啊。我们要认罪，要悔改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：“后世高油先是血，要得滋润先得洁。若非经过各个他，必不能到五旬节。”所以祭司要这个领受这个恩膏，领受这个膏抹之前，他那个血啊，要用一些用祭牲的血，要抹他们的耳垂，抹他的这个右手的大拇指，还有右脚的大拇指， 就是要抹血，要被先被血洁净，然后呢就倒上了膏油。所以我们要在要领受圣灵充满之前，我们需要先被神来洁净，然后要舍己，要顺服神。因为圣灵呢是给谁啊？是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。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啊，在每一件事情上头来顺服神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会充满我们。因为十字架会带领我们来到更多领受圣灵，圣灵会再带领我们呢去经历更深的十字架。圣灵跟十字架这两个是互相的一个善性的循环，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，放下自己，当我们愿意走一条这个舍己的道路的时候，在这路上圣灵会更多的充满，更多的充满。然后呢，第四个就是神会按着他的时间还有他的方式来充满你。我们对于圣灵充满，有时候我们会给神一个时刻表啊，主啊，你今天一定要充满我，不然我不放你过去啊。但是神的时间不一定是这个时间啊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会想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要怎么样充满我啊？要像谁那样子的充满，不要像谁那样的充满啊？不要大吼大叫啦，要比较这个比较 graceful 啦，这个。但是神不一定照我们的方式啊，他会按着我们的方式来充满我们。在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了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这在讲什么？这个当然讲到这个耶稣会来，那个他这边是在预言主耶稣会来，那然后他会差遣这个施洗约翰在他前面，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到圣灵，圣灵会忽然进入他的殿，他的殿是谁？就是我们。所以有时候这个神的旨意啊，让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就有时候是一刹那之间，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刻，圣灵就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啊。我们有渴慕的心，圣灵就比较容易来到啊。通常是你在一个比较鼓励大家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环境之下，你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。如果那个教会呢，对于圣灵充满不太鼓励的话，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啊，就比较不容易被圣灵充满啊。所以跟这个环境有关系。那这个环境呢，就会鼓励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渴慕，更多的追求啊？所以，只要我们里面有渴慕、有追求，甚至于你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什么圣灵充满的这个环境之下，你在家里面可能神就这样突然的就充满你啊。神，因为他圣经说了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什么地方有一个人，他心里面迫切渴慕要主，主知道，所以主会忽然进入他的殿，要忽然向你显现了。因为神就在这个地上找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其实不是太多，所以只要有一个，神宝贵的不得了，他一定热切的希望用他的灵来充满你。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器皿。什么地方渴慕越大，你那个会把圣灵吸收到你的里面来，更多的让你被充满。OK, 好，所以当我们找到这个上升的气流啊，当我们能够明白说，哎呀，这边圣灵的引导是这样的时候啊，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来随从圣灵，我们就不随从肉体啊。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说啊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了。这个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啊，就像这个下面这个图啊，这是一个人啊，骑着一匹马，对不对啊？ 这匹马死了哈，对着一匹这个死的马，你再怎么样鞭打它，它还是跑不动，对不对？它不会跑，所以这个鞭打这个死的马没有用的。那这就像什么东西呢？这个骑马这个人就像律法啊，律法对我们多所要求啊，哎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我们的肉体就像这匹死的马一样，这是肉体啊，肉体软弱啊，有所不能行啊，所以律法想要这个肉体这个遵行神的旨意的话，这个肉体做不来啊，所以没办法，所以神就想另外一个办法啊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呢，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。好了，主耶稣就成为我们这个人罪人的样子，在圣经里面是用铜蛇来代表啊。铜蛇呢，就是有这个最深的形状啊，就是它有铜蛇啊，蛇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它问题它里面没有蛇的毒啊，所以主耶稣只是有最深的形状，但里面没有罪啊，所以他做了赎罪祭之后呢，就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。这个铜蛇啊，被挂在这个木头上啊，主耶稣啊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，相当于就是说这个肉体啊，这个铜蛇所象征的这个肉体啊，就被钉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主耶稣用这个形状，这个有一个什么，在非洲啦，他们有一些那个巫师啊，会给人家咒诅，对不对？哈。那他们是给怎么样给他咒诅啊？他会用那个稻草啊，什么东西扎了一个人偶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呢，在上面用这个针啊，刺在上面啊，就给他咒诅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那这个人偶呢，是象征他所要咒诅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在这个人偶上面动一些手脚，结果那个真的那个人呢，哇，就被咒诅到了啊。好，那你还想说，哎，这个稻草人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是一个人啊，是一个偶像。那个人是那个人，那为什么你在这边动手脚，那边那个人会受影响？这个是灵界里面的一个东西啊。你在这个偶像上面做一些动作，那个人会受影响，这当中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连结。那我相信主耶稣这个预表啊，主耶稣他就是好像是这个是一个，就像是那个稻草人一样啊，他呢承受的一些事情啊，承受那个钉子啊，钉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所代表的那个肉体啊，也同时死掉了啊，同时死掉了。所以这个是灵界里面的一些关联。所以当主耶稣成为这个肉身的形状的时候呢，他被钉死了，然后呢，在肉体中就定了罪案。所以后来怎么样呢？就像这样子啊，这是我了啊，我里面有个肉体，有个旧人。那当我信主之后呢，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当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啊，这个肉体啊就被判了死刑了，被定了罪案啊。OK，然后这下子呢，使律法的义呢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了。这时候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这种不跟随这个肉体了，我们乃是跟随圣灵。这时候圣灵会让我们活出律法的要求，圣灵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爱、有公义、有谦卑、有怜悯的一个生活。那这时候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借着圣灵，我们可以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生活啊。那他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什么样叫做随从圣灵，不要随从肉体。随从圣灵就是要体贴圣灵的事，就是要体贴圣灵。那不要随从肉体呢，就是不要体贴肉体的事，不要体贴肉体。什么叫做体贴啊？体贴英文叫做这个，把这个你的 mind set on，for the mind set on the flesh is death 啊，but the mind set on the spirit is life and peace 啊。你把你的心思放在什么东西上面，就是在体贴的东西。你把你的心思啊， 放在肉体上面，把心思置于肉体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你在体贴肉体，结果就是死。如果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，那结果就是生命平安。所以什么样叫做跟随圣灵，什么样叫做这个随从肉体，就是完全在乎什么，在乎你的心思。你的心思在想什么东西，你就是在随从那个。当你在心思在想着这个地上的东西啊，想着那些跟人家那种比较啦、增进啦，在想着那些你自己的欲望的东西的时候，这就是你把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面，结果呢就是死，你的灵性就会发死，你就会觉得说你跟神好远好远，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你的思想你没有去控制它，你在想一些不对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面，你在体贴圣灵，你在思想关于圣灵的事情的时候，这时候所谓的思想圣灵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把心思放在圣灵上面，就是说你的态度转向神，你本来你是背向神的，这是你转向神，你来思想他，你来默想他，你来思念他，你来爱他，这时候结果是怎么样？生命跟平安马上就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转向神，生命跟平安就会进来。所以这里的关键啊，跟心思非常有关系啊。所以哥罗西书3-2节说啊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啊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什么叫上面的事啊？就是圣灵的事啊。什么叫地上的事啊？就是肉体的事啊。所以他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，就是你要思念神的事情，要思念圣灵的事情，不要思念那地上的事，就是必朽坏的那个短暂的肉体的事情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啊，肉体已经死了，所以你就不要再把思想放在这些肉体的事情上面啊。好，然后呢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我们思想一直放在肉体的事情上面，他说这就是跟神为仇，这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服神的律法，我们就神的律法对我们来说就根本就是我们就会拒绝他，而且呢也是不能服，我们根本就对神的律法会根本没有力量去服从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我们是活在罪和死的律之下，对不对？我们体贴肉体，我们就从那个基督的范围之内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你就没有感受到这个上升的气流，所以你这时候你就算想要服这个律法都服不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活在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个范围之下，活在罪和死的律之下啊。然后属肉体的人呢，不能得神的喜欢啊。圣经里面出埃及记17章啊，神对摩西说啊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神跟亚玛利人为什么这样子这么深仇大怨啊，深仇大恨啊，这个到底是这不共戴天是为什么呢？这亚玛利人有这么可恶吗？哦，他到底是做了什么？要紧的就是说亚玛利人他预表什么？他预表肉体，他是预表肉体，所以神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。我们里面有一个亚玛利人，这亚玛利人啊，上次你说不是死了吗？死了是没错，已经被判死刑了，但这个死刑啊需要去执行，这个执行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，我们一辈子都在跟这个肉体征战，所以神他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。这个加拉太书啊5章17节说，因为情欲原文是肉体啊，这个肉体跟圣灵相争，圣灵跟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保罗在说，哎呀我真是苦啊，真是苦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个肉体在啊，但是呢我们里面又有圣灵，圣灵要来帮助我们，要胜过这个肉体。圣灵跟肉体这个征战啊，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，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神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，而且呢他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 所以神对于肉体的深恶痛绝啊，可以可见一斑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体贴肉体的话，就是与神为仇啊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得胜了，但是我们要在经历上呢，我们需要制止这个肉体。怎么制止呢？就要靠着圣灵，我们要随从圣灵啊，把思想把我们的思念啊放在圣灵的之上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圣灵的那个气流啊，让我们能够胜过罪啊。那什么叫肉体啊？什么叫肉体？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啊19节到21节有说了肉体的事，就他说情欲的事，其实原文就是肉体的事啊，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凶杀、醉酒、荒宴等类啊，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不好，对不对啊？那具体的说是什么？奸淫就是性的不道德啊。污秽呢，是在所有在思想、言语跟行为上的不洁啊。邪荡呢，是只随着自己的欲望去做，不管别人怎么想、怎么说啊，就是照着自己想法去做啊。虽然是这个很这个不合体统也去做的啊，邪荡。拜偶像呢是敬拜人手所造之像啊，邪术呢，邪术它是原文是应用这个药品的意思啊，使用用药啊，那这是在巫术里面，它会用一些药或者是毒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吸毒这个是属于邪术啊，仇恨呢就是与人为仇啊 ，hatred， 增进呢是口角争斗。记恨呢是 jealousy， 希望拥有别人的东西。恼怒呢是瞬间的暴怒啊，瞬间的暴怒。结党是什么 ？selfish ambition 啊，这个原来是指着为公务奔走，但动机却不是为了服务，而是为了私利啊。纷争呢是不团结，四分五裂啊。异端呢是讲搞派系。嫉妒呢是 envy， 是因为他人的好运而不舒服。就看不得别人好啊，醉酒呢是饮酒以至于醉了，荒宴呢是毫无节制的欢呼纵饮，这些都是肉体的事啊。这个 NIV 说 the acts of the sinful nature 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犯罪天性所做出来的一些行为啊，这些就是肉体。所以啊，当我们嫉妒别人啊，跟人家比较啊，跟人家这个一争长短啊，这个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保罗说这些是属肉体的。那个哥林多教会就这样子啊，这个比谁比较属灵啊，我是属什么的，我是属什么的，保罗说这都是属肉体的行为啊，属肉体的，是在属灵里面是非常幼稚的。那暴怒、脾气啦，啊，然后这个嫉妒别人啊，这些都是属灵的，这个非常非常幼稚的人，我们要脱离这一切啊！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。他说：“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”啊，这个住在你们里面啊，这个住在你们心里，这个住在原文是dwell 啊 ，dwell， 它原文的意思是 to occupy a house 啊，就不是就说我住在那边，是说你拥有啊，你占有了这个房子，所以呢，当圣灵他讲到说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时候呢，不是说你里面有神的灵这个而已，而是说圣灵在你的里面掌权。当圣灵在你的里面掌权的时候呢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，你就不是 in the realm of the flesh， 就 NIV 是说你就不在肉体的这个范围所辖管的范围之内了，你乃是进到另外一个领域。是什么样的领域呢？是属圣灵的 ，in the realm of the spirit。所以，如果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、占有我们的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在那个肉体的这个范围，不在肉体的这个辖区之下，我们乃是进到另外一个领域，是圣灵的领域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本来肉体在我们里面是做王的，但当我们信主之后啊，圣灵就进来了。 圣灵进来还不够，还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属圣灵的，不再是属肉体了。肉体呢，就真正是被我们致死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这个属基督是 belong to Christ 啊，这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要有神的基督的灵，我们才是属于基督的啊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这个心原文是没有了。好的，基督若在你的里面啊，身体就因为是身体虽然是因为罪而死，但是我们的灵呢，却是因义而活啊。这是讲到我们重生的经历。我们重生之后呢，我们就有基督的灵，我们就是 belong to Christ， 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身体虽然是还是会衰退，还是会衰败，因为有罪嘛，因为那个我们是承继这个亚当的这个罪的这个天性，身体会因为罪而死。但是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灵呢却活过来了。这就是我们讲的重生的经历啊。这个身体啊，是讲到 body， 不是肉体，不是 flesh 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也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个肉体啊，我们外面这个肉体啊，是外面这个身体啊，是会毁坏的。这个外体英文是说 outer man 啊，内心呢是讲到 inner man。所以一个是讲到我们外面的这个肉身体。身体会毁坏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啊，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啊，就是我们的灵，却是活过来的，一天而且新一天新是一天。接着他说：“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里面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呢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虽然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毁坏啊，会老，对不对啊？会衰败。”但是呢，诶，如果说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住啊，这个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跟前面那个住在是同一个字，都是讲到在我们里面居住，掌管我们这个整个房子，掌管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啊，当我们被圣灵管制的时候啊，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本来是必死的，居然会活过来。前面那个是讲了得救，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就是因为基督在你们里面，就是讲到刚刚讲到重生，讲到得救。那但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时候，这时候不仅是得救，也就是得胜。所以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，他可以经历到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这讲到说我们在世啊，我们会经历到可以经历到神的医治跟更新。让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老化减缓，甚至于有疾病的可以得到医治。末日呢，我们会经历神在我们里面所发动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呢，让我们这个人复活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将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滋味啊，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所以我们常常来亲近主啊，常常来啊跟主有交通啊，对我们这个人来说，对我们这个身体来说，都是很大的帮助啊！你常常跟主交通，你这个人比较不会老啊，比较可以这个长保这个啊青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个摩西啊，到他年纪老的时候啊，他怎么样，眼目都没有昏花啊。然后那个他说，圣经里面有说啊，我们一个爱主的人啊，老的时候要像一棵青橄榄树啊，要怎么样，满着枝浆而常发青啊。就讲到说我们的身体都可以经历到主那复活的大能啊。他说，所以啊，他说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着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啊必要活着。所以这是一个结论，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，不要去顺从肉体活着。好啊，那接着我们就看到，接着他就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、儿子还有后嗣。他说啊，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 心，原文是奴隶的灵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灵，人就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阿爸是亚兰语亚兰文，父呢是希腊文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儿子的灵，不是一个奴隶的灵，让我们非常害怕。为什么奴隶的灵是会让我们害怕？因为在当时那个奴隶在主人面前啊，如果没有得到允许是不能讲话的，甚至于连嘴唇都不能动一下，不然就会被认为是在暗中咒诅咒骂这个主人。如果他不小心这个咳嗽一声或者打一个嗝，就要受到狠狠的鞭打。这是当时这个奴隶他们的处境是这样子，是动辄得咎，而且那个惩罚是非常严重的。上回我就提到说，有一个人把这个主人的杯子啊掉在地上，结果后来那个主人生气啊，就把那个奴隶给杀了，然后把他尸体拿去喂鱼啊。那这个，所以那个奴隶他们在主人面前是战惊恐惧的哈。但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，我们不是这样子啊。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儿子的灵，所以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。阿爸父是对父亲很亲密的称呼啊，英文说 daddy 对不对啊？中国人呢爹对不对啊？我们可以爸爸对不对啊？我们可以这样称呼我们的天父啊。那时候我刚信主得救之后，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说，哇，我好像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孤儿，现在找到父亲了，那种感觉啊。所以你感觉到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啊，你感到说这个神是你的父亲啊，是你的天父啊，不是那个严厉的主人啊，不是我们不是一个那个奴隶啊，在神一个严厉的神的手下，不是，我们乃是神的儿子啊。那我们只要被神的灵引导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他说啊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啊，就是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你看到这里有讲到我们的几重身份，我们又是神的儿子，又是神的儿女，又是神的后嗣，对不对？儿子是 sons， 儿女是 children， 后嗣呢是 heir， 就是继承人，有这三方面的不一样。那这三方面有什么不同啊？儿女呢 ？children 是讲到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一旦重生之后，我们马上就是神的儿女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啊，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啊。所以那时候我们一旦信主之后，我们马上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他的 children 啊。但是呢，儿子又不一样，儿子又进一步了，儿子是 sons。他说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，就表示说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了。你可以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可以非常的属肉体，虽然有神的生命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去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，那你还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小娃。但是呢，当你可以明白神的圣灵的引导，哇，你可以明白圣灵的引导，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，这时候神很高兴，对不对？神有一个意念，神有一个跟你有一个指示，哎呀，这个孩子他会去做哦。像小娃的话，你叫他往东，他不是不会，他根本听不懂。但是这个孩子啊，你叫他做什么事，他会做。你跟他吩咐这个，他会听。这就是成为儿子，生命成熟了哦。那再下一步呢，就成为后嗣，后嗣就继承人。这时候他不仅成熟，而且他可以继承父所要交给他的产业。你看有些人像那个查尔斯王子啊，他到现在还没有继承他的这个王位，对不对？虽然年纪那么大了，很多人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啊，但是他要让那个儿子历练，虽然他已经蛮成熟了啊，但是呢他要成为一个继承人，要继承这个产业还需要经过一番历练。所以我们最后成为后嗣啊，要承受产业，这个时候我们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。有一天我们在 天上我们要得着神赐给我们那个基业，那时候我们就是后嗣。虽然今天我们身份上可以是，但是我们需要去成为真正的这个后嗣呢，是当有一天我们得荣耀的时候。所以儿女、儿子跟后嗣啊，这是我们身份的三个阶段啊。所以做后嗣啊，有什么条件吗？有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所以受苦是我们得荣耀的条件。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不是说一同受苦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而已吗？跟后嗣有关系吗？你看英文啊，英文说 Now if we are children, then we are heirs, heirs of God and co-heir with Christ. If indeed we share in his sufferings, in order that we may also share in his glory. 我们如果我们真确实的分享他的苦难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他的苦难当中有份的话，我们才是他的 heir， 我们才是他的后嗣。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后嗣啊，成为基督的，跟基督同作后嗣啊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跟他一同受苦。然后呢，跟他一同受苦之后，会跟他一同得荣耀，这是我们成为后嗣的条件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下一个部分呢，第八章后半就是讲到说，我们要得荣耀，得荣耀的条件就要先经过苦难，经过苦难之后，我们才会得到荣耀。好，这个是我想这个我们下礼拜再来讲好了。好。